李克强出事之前啱啱做完体检，五支暗箭射向习近平。王毅宣称将会认真履行国际海洋法，释放乜嘢信号？英国日本 G7 会谈，加强军事合作抵抗中共。冇订单，中国多地工厂已经开始放年假。民运人士朱渔夫希望去日本探望病危的妹妹，被当局拦截。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1月9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问题专家黄河11月7号透露，李克强离世的前一日，啱啱在上海华山医院做了全面的体检。黄河说，李克强肯定不是自然死亡，这件事现在令到中南海陷入新的困境。具有医学背景的黄河对大纪元表示，急性心脏病发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冠状动脉硬化或者狭窄造成心梗死，还有一个就是心率骤停，两种症状在发生之前都会有迹象。他说，李克强去到上海的第二日就在华山医院做了体检，医生允许他游水，说明他是健康的。东郊宾馆完全是按照钓鱼台设计，有配套的紧急设备，绝对不会说出了事之后大家讨论下送去哪间医院，这种事情不可能存在，将李克强送去中医院就非常可以。而且东郊宾馆应该有直升飞机的停机坪，如果是心梗，硝酸甘油效果非常好，绝对可以保证李克强被送到医院再去抢救。黄河分析说，中共的主要派系当中，团派不可能害李克强，江派和李克强没有直接冲突，而要害李克强牵涉到的人太多，保健医生、警卫人员、国宾馆的服务人员等等，不是说哪个想做就能够做得到的，不可能是孤狼，而且可能是杀头的事，必须有重大的利益才会有人想动手，所以只有掌权的人才有机会、动机并且有这样的手段。黄河说，这个不一定是习近平，但是必须现在是有权力的人。黄河认为李克强之死对官场会有很大影响。他说，官员会想，连总理都这样，那我们算什么？兔死狐悲。中国的官场本来就处于躺平状态，这一次会有更加大的冲击。这个冲击积累下来，将来在某一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会起作用。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亦都发文说，李克强死后，习近平面临五大挑战，包括曾庆红派系通过外国媒体放冷箭，故意释放中共内部反习的风声，改革开放成为反习派系用来压制习近平的大旗，习家军的内斗开始激烈，以秦刚为契机，中纪委和外交系可能掀起大战，外交系可能被清洗，而习近平的健康亦都日益成为困扰他的问题。黄友群总结说，接下来可能会有惊天动地的大事等着习近平。1976年中共三巨头相继死亡，从去年的11月到现在，走了江泽民、李克强，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常委级别的人出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公开说，中国将会认真履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义务。实际上，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否认其他国家的权利主张。王毅8号在中南海举行的第四届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发表致辞。王毅表示，中国为引领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并且认真履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义务。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批评美国的印太战略。对于王毅突然公开宣称中国将会认真履行国际海洋法，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这个只是中共逃避性的讲法，不负责任和义务就是谎言。他在8号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 中共的国际承诺基本上就好像一张薄纸一样，一读就穿，轻而无信。这个在过去中共的历史一再证明。现在王毅讲这一句说话，我想也都只是讲下而已。我个人是不相信中国会遵守国际法的一些约定。近期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争议浅滩附近区域发生多次冲突，甚至出现两军对峙，互相指责对方入侵，加剧紧张局势。在这种情势之下，日本和美国加强和菲律宾的安全合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个礼拜访问菲律宾的时候表示，日本、菲律宾和美国正在合作维护南中国海的自由，同时承诺帮助提高马尼拉的安全能力。宋国成认为，要解决南海争端，中共必须放弃对南海这些岛礁的主权。他说，真正要维护南海的和平，解决现在所有存在在南海的争议，简单而直接了当来讲，就是中共必须要依据国际海洋法最后的判决，放弃对于南海岛礁的主权。因为这些南海岛礁基本上都是被国际海洋法院所认定是一个不适合人居住的一个礁石。宋国成强调，中共还要放弃岛上的军事设施。他说，同时必须要撤销过去这么多年来中共在这些地方所进行的南海的种种军事化行动，而且回复到南海岛礁的原始状态，这个才是真正解决所谓的南海主权争议的问题。英国和日本两国外长7号在东京参加 G7 会议，展开2+2会谈，在台海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共的军事扩张。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防卫大臣木原林和英国外交大臣岐泽明、国防部长夏博斯举行了会谈。出于对中共日益增强的野心的担忧，日本和英国近年来扩大了合作。今年年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英国首相新伟成举行会谈，预定正式签署互惠准入协议，简化日本自卫队和英军的联合演训手续。这个令到英国成为全球第二个，亦都是欧洲第一个和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协议的国家。因为中共在印太的威胁日益增加，岸田政府去年12月宣布了日本新的中长期安全战略，以加强安全和防卫，包括反击能力。日本亦都在迅速发展和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国家的关系，在台海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加强对中共的威胁。对于日本和英国的会谈，旅居日本的资深媒体人张本真8号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世界看见了邪恶国家的同盟，所以才会觉得加强军事合作有必要性。俄罗斯、中共和伊朗是同盟，我觉得就是亦都令自由世界意识到应对邪恶族心的一个紧迫性和现实的状态。张本真认为，日本政府看到了中共的邪恶。他说，岸田政府主要继承了从安倍政府以来的保守政府政策，中共一直在说威胁台湾，中共就希望中东各个地方都要乱，对世界的格局造成混乱，他就可以在里面捞取一个最大的利益。另外，张本真认为，近期的战争和冲突提醒了世界，共同应对中共是必要的。他说，中共本身秉承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算是对整个人类的威胁，在混乱当中想将他的这种威胁影响全世界，在这个过程里面等于西方世界也都普遍意识到，虽然各个地方战乱，大家都会意识到这种邪恶的族心的地方，中共、北韩、伊朗，世界将会在这个方面有一个共识，亦都会共同来应对它。距离中国新年还有3个多月，网上传出浙江、湖北、广东以及河南等多个省市企业开始放长假的消息。11月1号，一间针织企业发出通知说，因为库存积压严重，工厂决定今年全体员工提前放假。拉丝车间的人员将会在11月3号放假，原职车间的人员织完剩余的丝之后开始放假。 过年之后开工的时间初步定在2024年2月27号，即是正月十八。河南省的民营企业新雅钢厂亦都宣布决定从11月1号起全面停产检修，陆续安排员工放假，暂定放假到明年2月17号。另外，广东东莞一间工厂本来全厂放假到今年8月底，但是因为工厂始终没有订单，厂方决定9月1号到2024年的2月底继续放假，期间继续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并且发放基本生活费用等等。这个显示部分的企业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之下仍然在度蚀钱维持生存。还有在浙江打工的人拍影片说，在浙江打工太难了，很多厂都没有生意，开始放假了。网传的消息显示，还有大量企业已经无力支持，纷纷关门停业，老板纷纷逃跑，很多员工根本没办法拿到经济赔偿，被拖欠的工资亦都没有着落。河南省南阳市是河南省纺织工业大市，登记注册的纺织以及服装企业有1974家，其中棉纺业的龙头企业河南新野纺织公司在今年7月因为不能够清偿到期的债务申请重整。这间上市公司是国有资产企业，去年就传出拖欠7个月的工资。河南新野县的民众于先生同新唐人说，南阳市新野县是一个纺织名城，这边的纺织厂已经全部关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去到南方或者江苏浙江上海那一带打工。他还提到，大陆的民众很欢迎外资企业，因为他们来了之后将当地的待遇水平都提高了，最重要的是外资企业不拖欠工资，而本土的企业官商勾结不讲法律，经常出现拖欠工资的问题。据中共海关总署11月7号公布的数据，10月份中国出口加速下滑，同比下降 6.4%， 低于市场预期，这个是中国出口连续第6个月下降。出口疲软意味着今年乃至2024年都需要依靠国内市场来拉动经济，但是这样对于中共来讲更加困难，很多中国人都将个人的财富投入房地产，而房地产业的萎缩令到个人财富大幅缩水，反过来又重创消费，很多家庭只能够继续控制开支。中国大陆意见人士朱渔夫日前想去日本探望病危的妹妹，但是就一直遭到浙江当局的阻挠。11月3号在朋友的安排之下，他搭乘汽车离开杭州，第二日抵达广西南宁之后，准备前往中国和越南的边境，再从那里去日本，但是就在边境附近遭到边防人员的拦截。朱渔夫在广西被关押了2日之后，被杭州公安遣返，目前被软禁在家，而且被迫签署了保证书，同意3个月之内不出门。朱渔夫的妹妹朱艳敏在日本九州患肺癌，已经到了晚期，药物治疗无效。朱渔夫的爸爸很早过身，作为长子，朱渔夫承担了父亲的角色。妹妹最大的心愿就是在临死之前和哥哥见一面。朱渔夫是上个世纪70年代杭州民主墙运动的其中一名发起人。2012年他被裁定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他出狱之后申请出国一再被拒，今年3月份更加被国保没收护照。朱渔夫对自由亚洲说，中国拒绝我出境，我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帮助。日本今年3月份发了签证给我，他们允许我去日本，但是我的护照目前被没收了，我将日本给的签证页撕了下来随身携带，上面有我的相片，有号码和日期。有网友表示，从人道的角度考虑，中国当局没有理由不给朱渔夫出国探望未留的妹妹。朱渔夫刑满释放就是从细监狱入到大监狱，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朱渔夫的妻子曾经向大纪元表示，从1999年开始，朱渔夫多次遭到中共迫害，累计在中共的监狱坐了16年监。 朱渔夫2018年出狱之后身体一直不好，60几岁的人好像80岁的老人一样。这一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